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以色列禁止援助进入加沙，胡塞武装说将会恢复袭击船只。巴基斯坦武装组织挟持火车，扬言要杀晒过百人质。全习近平可能在五月访问俄罗斯之前先同川普会面。格陵兰议会选举，主张独立的在野党爆冷获胜。川普提名前驻泰国大使任亚太助理郭慕卿，企业家任美国驻新加坡大使。大陆新娘在台湾鼓吹武力统一，被取消居留许可。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随着停火协议僵局升级，以色列阻止援助货车进入加沙。哈马斯3月2号呼吁调解方埃及和卡塔尔进行干预。有门胡塞武装12号警告航运商，由于以色列持续阻挠向加沙地带提供援助，将会禁止所有以色列船只通过。任何经过附近中东水域的以色列船只，现在都将会成为袭击目标。这标志着自从1月加沙停火以来相对平静的时期结束。今年1月，川普将胡塞武装重新指定为外国恐怖组织，目的是对该组织在红海针对商业航运和攻击保卫该关键海域的美国军舰的行动施加更为严厉的经济制裁。美国国务院3月较早时候表示，已经开始履行将胡塞武装列为外国恐怖组织的事宜，对任何为该组织提供物资支持的人进行制裁和处罚。巴基斯坦俾鲁兹省11号发生火车劫持事件，一列载有大约450名乘客的载客列车被武装分子挟持，造成至少10人死亡。目前据信已经有200名人质获释，但是武装分子扬言若果当局不达到他们的要求，将会炸毁火车，同时处决所有剩余的182名人质。截至当晚，安全部队已经成功解救104名人质，罹难者就包括9名安全部队人员以及1名列车司机。每日邮报报道，俾鲁兹解放军要求巴基斯坦当局立即无条件释放该武装组织的囚犯，否则将会处决几十名人质。俾鲁兹省政府表示，已经采取紧急措施应付局势，同批这次攻击是恐怖主义行为，同时说已经就事件进行调查和展开救援。《华尔街日报》10号引述知情人士披露，美国同中国已经开始讨论两国元首6月在美国举行生日高峰会。随着中国经济压力不断上升，北京方面非常有兴趣推进会面。香港南华早报11号引述外交消息人士透露，川普最快在4月访问中国，符合他希望就职百日之内访问中国的讲法。而熟悉情况的其他美方消息人士就说，川普可能会在4月或者5月访问中国，他对中国的政策也都可能很快会揭露。一旦乌克兰问题解决，川普所有注意力会转向中国。英国消息来源另外透露，一个相当高层级的中国代表团几个星期前访问华府，和川普政府接触。若果消息属实，习近平很有可能在5月访问俄罗斯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之前，就会先同川普会面。格陵兰主张独立的反对派民主党11号在议会选举爆冷获胜，将会寻求筹组执政联盟。路透社报道，在选票全部点完之后，民主党这个支持格陵兰缓步由丹麦独立的政党赢得 29% 的选票，远高出2021年的 9.1%。 方向党这个主张格陵兰快速独立的在野党得票率就是 24.5%。 美国总统川普自从今年1月上任以来，几次公开表示想要格陵兰成为美国的一部分，认为这对美国的安全利益至关重要。格陵兰的民主党领袖、曾任产业暨矿产部长的尼尔森说，人民思变，我们想要更多的生意来资助我们的福利。他在首府鲁克向记者表示，我们不希望明天就独立，我们希望打好基础。川普总统星期二在社交媒体 Truth Social 发了多则贴文，宣布多位驻外大使提名人， 在川普第一总统任期担任驻泰国大使的戴桑布莱为国务院亚太助理国务卿人选。川普表示，戴桑布莱是哈佛法学院毕业生，同时拥有史丹福大学量化经济学士、东亚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就专攻中共核武战略。另外，川普亦都提名企业家辛克担任美国驻新加坡大使。他说美国和新加坡的关系非常重要，相信辛克一定会成为美国利益代言人，力行美国优先政策。戴桑布雷和辛克等人士任命仍然需要联邦参议院进行表决，获得过半参议员支持立即通过。川普所属的共和党目前掌握参议院多数席位。中华民国内政部移民署星期二发新闻稿表示，近期接报特鹿配偶姓刘的女子经营的社交媒体账号亚亚在台湾公然鼓吹武力统一言论，涉嫌违反两岸人民关系条例和相关规定。约谈他之后表示，将会取消他在台湾以直系亲属关系取得台湾居留身份许可，安排他出境。五年不准他再申请以直系亲属关系取得台湾居留身份。大陆委员会简称陆委会主委邱垂正星期二表示，近期发现极少数在大陆发展的台湾艺人和应中共统战立场有变本加厉的情况，例如呼吁军事威胁消灭中华民国等等，这种情景已经危害到国家安全。邱垂正强调，由于部分在大陆发展的台湾艺人长期居住在中国大陆，不排除他们有申请领取中国身份证的可能性，关于这一部分也都会视个案情节进行查处，如果发现他们确实具有中国身份证，将会依法注销他们的台湾身份。
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二表示，在乌克兰支持美国提出的停火方案并同意同俄罗斯对话之后，他可能在今个礼拜同俄罗斯总统普京通话，并暗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将再次受邀访问白宫。当被问及是不是会同普京通话时，特朗普回答，我想是的，没错。对于是不是欢迎泽连斯基重返白宫，特朗普亦都回应，当然针对乌克兰全面停火的展望，特朗普表示希望能够在接下来几日内结束俄乌冲突，并透露美俄将在明日举行重大会议，期待后续能够有良好对话。今个礼拜，美国和乌克兰官员在沙地阿拉伯举行长时间会谈，美方同意恢复和基辅分享情报，并提出为期30日的停火计划。英国首相斯纪贤对此话，这个是了不起的突破。对于特朗普可能同普京通话一事，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沙卡洛娃回应，俄方不排除未来几日同美国进行接触。法国总统马克龙11号召开34个军事领袖在巴黎召开会议，讨论如何强化乌克兰安全保障和欧洲防务合作。英、法、德、意、波兰等5个防部长和其他北约和欧盟国家参与，为美国未受邀出席。马克龙强调，约30国将采取行动为乌克兰提供安全保障。法国国防部长勒科尔鲁指出，这一次会议为乌克兰安全保障奠定基础，并将厘清由英法主导的志愿者联盟的使命和目标，该联盟以协助维护乌克兰停火，促进持久和平。目前约20国有意参与，涵盖欧洲和大英国协成员，成员可选择派兵或提供后勤支援。英国国防大臣希利12号将同5个防部长会谈，商讨援乌行动计划和强化军工业合作，并强调5国家需承担更多欧洲安全责任。各国达成共识，无论情势发展，皆需确保乌克兰处于最强地位。香港一传媒集团创办人黎智英的儿子11号在华盛顿表示，随着特朗普重返白宫，这个让父亲获悉多了一线希望，并计划和特朗普政府官员会面， 争取美方援助。黎智英之前被控两项串谋勾结外国势力和一项串谋罕印煽动罕物罪，他本人都不认罪。2021年香港警方依据国安法突袭《苹果日报》，冻结资产并迫使其停刊。自2019年香港示威之后，中共实施的国安法广泛用在打击支持民主人士，被美国等国批评为打压异议工具。特朗普曾在竞选期间表示会100%从中共手中救出黎智英，令其家属对黎智英获释抱有希望。黎智英的儿子表示，父亲虽被单独监禁而且健康恶化，仍坚持理念。他强调特朗普是首位公开提及其父亲的美国总统，而且此案获得美国两党支持。黎智英支持者已经同美国国务院官员会面，并计划同白宫国家安全会议官员商讨。特朗普政府计划在4月11号实施新规，要求在美国停留超过30日的加拿大访客向国土安全部登记个人信息，并进行指纹采集。根据彭博社报道，受影响者需要在美国公民和移民服务局注册账户，预约指纹采集来到完成背景审查。这一项政策将涵盖数十万加拿大雪鸟族，即每年冬季赴美避寒的退休人士，如果未完成登记可能面临罚则。美国政府表示 I-94 旅行文件等其他表格可以作为登记替代文件，该类文件通常适用于搭乘飞机或邮轮入境的非移民访客。国土安全部强调，这项措施是依据移民和国籍法所进行，该法要求14岁以上的非公民在入境30日内完成登记并采集指纹，18岁以上者需随身携带登记证明。国土安全部发言人麦克卢克林表示，特朗普政府将全面执行移民法律，强调不会有选择性执法，并说此举旨在加强国土安全，防止非法移民。美国麻疹疫情持续扩散，德克萨斯州和新墨西哥州在过去5日内新增28宗，累计病例达256宗。疫情始于德州西部，已经导致美国10年来首次麻疹死亡病例，并成为美国卫生和公众服务部部长小罗伯特 F. 肯尼迪面临的首个重大挑战。截至3月11号，德州病例从198宗增加到223宗，住院人数升到29人。疫情中心盖恩斯院感染人数达156宗。新墨西哥州病例增至33宗，包括首次出现在艾迪县的病例，该州已报告一宗麻疹相关死亡。纽约州亦出现麻疹病例。3月11号，当局确认长岛萨福克县一名不够5岁的儿童感染，成为该州今年的第3宗。州卫生厅呼吁民众尽快接种麻疹、腮腺炎、风疹疫苗，强调麻疹并发症可能导致肺炎、脑炎甚至死亡。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表示，美国目前发生大规模麻疹疫情的风险仍然较低，但疫苗接种是防止疫情扩散的最有效措施。美国教育部在星期二晚间关闭位于华盛顿特区的总部，并在星期三扩大到全国各区域办公室，理由是某种安全原因，但未提供具体细节。内部通知要求所有员工星期二晚间6点前离开，并在星期三不得进入任何教育部设施。办公室预计在星期四重新开放，恢复实体办公。同日，教育部宣布裁员超过1300人，裁减幅度接近50%，是特朗普政府推动精简联邦机构的重要举措。受影响员工将在3月21号开始被安排行政休假，并可领取全额薪资和福利到6月9号。裁员之后， 教育部员工总数将从4133人减到约2183人。美国教育部长林达·麦克马洪表示，裁员旨在提高效率，减少官僚浪费，将更多资源直接拨给地方教育机构，确保学生、家长和教师受益。他强调，教育部的核心职能，例如联邦教育资助、学生贷款管理和配以助学金等业务将不受影响。另外，教育部近期亦都向60所大学发出信函，警告如果未有效制止反犹太主义，将失去联邦补助经费，并已取消哥伦比亚大学4亿美元拨款。